吴越前处字文德，是杭州临安人，本名洪处，因为避讳宋宣祖赵弘英的偏讳而去掉洪字。祖父钱镠趁黄巢之乱占据吴越地区，唐昭宗授予他杭、越两藩的节度使，封为彭城郡王。历经后梁、后唐，加封为吴越国王。去世后，儿子钱元贯继位。钱元贯去世，儿子钱佐继位。钱佐去世，弟弟钱宗继位，被大将胡敬思废黜，于是迎立钱处。事情记载在《五代史》中。钱处是钱元贯的第九个儿子，母亲是吴越国公义夫人吴氏。后晋开运年间，钱处担任台州刺史。几个月后，有个叫德昭的僧人对钱处说，这里不是您治理的地方，应当赶快回去，否则不利。钱处听从了他的话，立即请求回国。不久就发生了胡敬思的政变。后汉钱佑初年，钱处被授予东南面兵马都元帅、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杭越等州大都督。吴越国王赐号义圣广运同德保定功臣，赐给金印、御册。钱佑三年，南唐派将领查文辉攻打福州，钱处出兵擒获查文辉，献上战功，加官为尚书令。后周广顺初年，钱处被授予诸道兵马元帅。广顺二年，被授予天下兵马元帅，改赐为推诚保德、安邦治治中正功臣。六月，遭遇母亲丧事，随后被启用复职。周世宗即位，授予钱处天下兵马都元帅。显德三年，周世宗征讨淮南，命令钱处率领所部分路进讨。钱处派偏将吴成围攻毗陵，攻陷关城，擒获刺史赵仁泽。陆彦珠围攻宣城。不久，钱处的军队战败，又失去了常州。恰逢李璟上表请求割地归附，周世宗下诏命令钱处班师。显德五年夏四月，杭州发生火灾，官府房舍全部化为灰烬，将要蔓延到粮仓。钱处命令白酒祈祷说，粮食是百姓的天，如果全部烧掉，百姓的性命依靠什么？大火于是停止。周世宗听说后，派内侍带着诏书抚恤慰问。这一年，淮南归附后周，后周派翰林学士陶谷、司天监赵修己出使钱处，赐给羊、马、骆驼，从此成为常例。七月，又派阁门使曹彬赐给钱处兵器、铠甲、旗帜。显德六年，周恭帝继位，赐钱处为崇仁昭德宣中保庆福天一两功臣。建隆元年，钱处被授予天下兵马大元帅。钱处的舅舅宁国军节度使吴延福有反叛的图谋，身边的人劝钱处杀了他。钱处说，先夫人同胞兄弟，怎么忍心将他置于法律制裁之下。说完呜咽流泪，只是将吴延福贬出到外地，最终保全了母族。自从宋太祖受天命登基，钱处的进贡供奉比往常有所增加。建隆二年，宋太祖派使者赐给钱处战马200匹、羊5000只、骆驼30头。乾德元年，钱处用白金10000两、犀角象牙各10株、香药150000斤、金银珍珠玳瑁器物数百件来进贡，改赐为成家保国、宣德守道中正恭顺功臣。这年冬天举行交祀，钱处派他的儿子钱维训入朝进贡。开宝五年，改赐为开吴镇越、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封他的妻子孙氏为贤德顺穆夫人。不久，钱处派穆立黄以简入朝进贡，宋太祖对他说，你回去告诉元帅，要经常训练士兵，江南强横不肯朝贡，我将要发兵讨伐他，元帅应当帮助我，不要被人言迷惑说皮质不存。毛将安富特意命令有关部门在熏风门外建造一座大宅地，连接数方，房屋宏伟壮丽，储备的器物无不齐备。于是召见进奉使钱文志对他说，朕几年前命令学士承旨陶谷起草诏书，近来在城南建造离宫，赐名李贤宅，用来等待李煜和你的君主，先来朝见的就赐给他。下诏把草稿给钱文志看，于是派钱文志赐给钱处战马和羊，向钱处传达旨意。开宝七年五月，赐给钱处成套衣服、玉带、玉鞍勒马，金器200两，银器3000两，锦起1000段。这年冬天讨伐江南，派内客省使丁德玉带着诏书，任命钱处为升州东面招抚制治使，赐给战马200匹、旌旗剑甲。 命令丁德玉率领禁军步骑兵1000人作为钱处的前锋，全部保护他的军队。李煜写信给钱处，大致意思是，今天没有我，明天难道还有你吗？一旦明天天子改换地方酬劳功勋，你也不过是大梁的一个平民罢了。钱处没有回答，把信呈送上来。开宝8年，钱处率兵攻占常州，加官为守太师，下诏命令钱处回国。钱处派大将沈成礼等率兵水陆并进，跟随王师平定润州，于是进兵攻打金陵。宋太祖曾召见晋奏使任之果，让他向钱处传达旨意说，元帅攻克毗陵有大功，等到平定江南，可以暂时来与朕相见，以慰朕严谨思念之意，随即就会让你回去，不会长久留你。朕三次手持龟臂拜见上帝，难道会食言吗？江南平定后，论功以前处的大将沈成礼、孙承佑一同为节度使，为防御使的1人，刺史6人。开宝9年2月，前处与他的妻子孙氏、儿子钱维训、平将军节度使孙承佑来朝见，宋太祖派皇子新元尹赵德昭到睢阳迎接慰劳。前处将要到达时，皇帝先到礼贤宅视察供应帷帐等用具，等前处到达，下诏让他住在礼贤宅。在崇德殿召见，进贡白金4万两、绢5万匹，赐给成套衣服、玉带、金器1000两、白金器3000两、罗绮3000段、玉勒马。当天在长春殿设宴，前处又进贡白金2万两、绢3万匹、乳香2万斤。庆贺平定江南，进贡白金5万两、钱10万贯、棉180万两、茶85000斤、犀角象牙200株、香药300斤。皇帝亲自到他住宅，又进贡白金10万两、绢5万匹、乳香5万斤，以资助交际。3月庚午，下诏说，古代宗公大臣特别受到隆厚的眷顾，有的可以佩剑穿鞋上殿，有的在诏书中不直呼其名，都是因为巨大的功劳，用特殊的礼遇对待。现在朕合并这些恩命礼数，用以奖励功勋贤臣，光辉映照古今，确实算得上优异。自尔吴越国王钱处德性隆盛宏大，气势深远，治理吴会地区，在宗庙仪器上铭刻大功。之前因为江南不臣服，王师进行讨伐，以委任方面兵权攻克常州、润州的土地、府邑地势，震慑显阳皇陵。而你又直归来朝，垂身就列，竭尽弑君的诚心实意，为诸侯的表率，于是提高崇高的恩典，以表彰元老。可特赐佩剑穿鞋上殿，诏书中不直呼其名。封钱处的妻子贤德顺穆夫人孙氏为吴越国王妃，命令钱维训带着诏书赐给他。宰相认为异姓诸侯王的妻子没有封妃的典制，宋太祖说从本朝开始施行，表示特殊的恩宠。钱处进献白金6万两、绢6万匹作为答谢。宋太祖多次下诏，钱处与他的儿子钱维训在院中宴饮设宴，只有诸王在座。每次宣谕钱处，钱处拜谢，皇帝多令内侍扶起，钱处感动流泪。又曾有一天召宴，只有太宗、秦王陪坐，酒喝得正高兴，宋太祖命令钱处与太宗、秦王按兄弟的礼节叙礼，钱处伏地叩头，流泪坚决推辞，于是作罢。恰逢将在4月去西京，亲自举行余祭，钱处恳请随从，没有允许，留下钱维训侍奉祭祀，命令钱处回国。宋太祖在讲武殿设宴饯行，赐给窄衣、玉束带、玉鞍勒马、玳瑁鞭、金银锦彩20余万，银装兵器800件，对钱处说，南北风土不同，渐渐到了炎热季节，你可以早点出发。钱处流泪说，希望3年一召见。宋太祖说，山川陆路遥远，应当等诏书旨意，就前来朝见。钱处将要离开京城，特别赐给导从仪仗之物都很鲜艳华丽，命令从礼贤宅陈列到迎春院。从钱处到来直到回国，宋太祖所赐金器1万两、白金器又几万两、白金10余万两、锦绮绫罗纱绢40余万匹、马数百匹，其他物品不可胜数。钱处回国后，曾在功臣堂处理政务，一天命令坐在东偏，对左右说，西北是神经所在，天威近在咫尺，我怎敢安居呢？宋太宗即位，加10亿5000户。钱处进贡御衣、通天西带、绢万匹、金器， 戴帽器百余件，金银扣器五百件，涂金银香台，龙脑檀香床，银甲果，水晶花共数千计，价值巨大。又进贡犀角象牙三十株，香药万斤，干姜五万斤，茶五万斤。前处又请求每年增加常贡，下诏不允许。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孙氏去世，派给侍中程宇吊唁祭奠。九月，前处上言请求赐予诏书时，直呼其名，没有允许。太平兴国三年三月，前处来朝见，派判四方管事梁炯到四周迎接慰劳。钱维训先在京城，皇帝派他到睢阳等候钱处。钱处先派孙承佑入朝奏事，皇帝立即派孙承佑监督各部门供应帷帐在郊外慰劳钱处，又命令齐王赵廷美在迎春院宴请钱处。钱处全部到达，在崇德殿召见，赐给成套衣服、玉带、金银器、玉鞍勒马、锦彩万匹、钱千万，兵左崔仁济等按等级赐给金银带、器币、鞍马。当天在长春殿宴请钱处，命令刘敞、李煜陪坐。钱处进贡白金五万两、钱万万、绢十万匹、绫二万匹、棉十万两、茶十万斤、剑茶万斤、干姜万斤、乐器五万件、锦元席一千、金银画舫三艘、银饰龙舟四艘、金饰乌木玉石案和玉床各一张、金尊雷斩甲各一个、金饰戴帽器三十件、金扣藤盘两个、金扣雕像组十个、银甲果树十件、翠毛珍珠花三丛、七宝饰十案十个、银尊雷十个和斩甲佩齐、金扣乐器一百五十件、雕银组五十个、蜜甲果和剪罗花各二十束、银扣大盘十个、银装鼓两个、七宝饰胡琴五弦筝各四把、银饰空喉方响节鼓各四件、红牙乐器二十二件、乳香万斤、犀角象牙各一百株、香药万斤、苏木万斤。皇帝又曾召见钱处和他的儿子钱维训在后院宴饮，在池中划船，皇帝亲手斟酒赐给钱处，钱处跪下饮酒。他受到的恩遇就是这样。四月，恰逢陈洪敬献纳土地，钱处上言说臣心中有恳切真诚，藏在肺腑，有幸趁入朝觐见，冒昧上闻，大概担心神道恶盈，必定希望天慈顺从欲望。臣近来蒙朝廷赐给剑履上殿，诏书不直呼名，仍以本道统领招募的士卒，曾经制造戈甲，特别建立国王的称号，以增加军纪的威严，这都是借给陈宠荣名号，以对付灵敌。如今疆域无边，民愤分明，岂能冒居其位，自招公论？应当省免罢黜，以正等级威仪。除本道军事，弃甲臣已曾奏报交纳外，其所封吴越国王及天下兵马大元帅职名，希望都允许解除罢免。凡颁发诏命，希望恢复直呼其名，使圣朝没有虚受的恩典，微臣避免速亡的祸患。下诏优待不允许。五月已有，前处再次上表，臣庆幸遇到太平盛世，远行修习朝觐礼仪，皇恩更加隆重，恩宠极盛。臣斗烧之量实在觉得满盈，赤诚之心就此披露。臣伏念祖宗以来，亲自率领一旅，尊奉拥护中京，大致占据两浙的土田，讨平一方的僭越叛逆。此间因为隔绝朝见天子的路，未能实现请命为臣的心愿。然而在朝廷秉受号令，在边角保卫封疆，家世承袭已近百年。如今有幸遇到皇帝陛下继承大业，削平诸夏，凡在天下范围之内全部归于版图。独独臣一个邦国偏僻处在江表，职分共赴虽然陈列于外府，户口版籍没有归于有司，还让山岳的百姓仍然隔绝于唐尧的教化。太阳照耀，照不到穷家。春雷发生，人为龙俗，这实在是臣造成的，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臣不胜大愿，愿意所管辖的十三州献于朝廷执事，其中地理名数另外分条剖析奏文。伏望陛下念臣累世忠诚勤勉，考察臣向心归附之意，特降明诏，允许这份至诚。诏书回答说，清世代忠诚纯正，立志遵守法度，继承百年基业，拥有千里江山。自从朕登基，你修习朝觐之礼，看到文物全盛，欣喜书轨混同，愿意亲近日月之光，忽然忘记江海之志。甲兵楼鲁已经全部上交有司，山川土田又全部献于天府，全宗族孝顺，前代没有，写入史册， 永章忠烈，所请应当依从。丁亥年，皇帝下诏说，汉朝优待功臣，留下了黄河如带的誓言。周朝尊重元老，于是分封了靠近大海的邦国。那些拥有吴越之地的人，很早就经历了兴济之年，贡品不断，从未断绝，紧急军情时起兵，历经百战。正当他们前来朝贡秦王的时候，便献上土地，应当将他们迁往内地，另外赐予变更的田产，更加彰显开拓疆土的荣耀，增加舒适的数量。吴越国王钱俶天性纯良，世代继承忠贞，在陵园积累了深厚的德性，在朝廷记下了大功勋。近来因我登基称帝，他便带着国家的珍宝前来朝见，尺戈羽毛等贡品已经按照常例进献，土地户籍簿册也献给了官府，愿意在京师担任宿卫，表达对王室的忠心。考虑到他的忠诚节操，应当给予隆厚的恩宠，因此划出西楚的名区，分取长淮的沃土，建立这个大国不远于从前的封地，再开辟千里的疆域，更加重视四方征伐的使命，封他的爵位和实意，延及子孙永远辅佐皇家，以报答美好的命令，流传百世，这难道不伟大吗？现在将淮南节度管内封给钱俶为淮海国王，同时改赐宁淮镇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的称号，并将李贤宅赐给他。钱维训担任节度使兼侍中，钱维志担任节度使，钱维衍担任团练使，钱维苑和侄子钱玉、钱玉都担任刺史，弟弟钱仪、钱信都担任观察使，将校孙承佑、沈承礼都担任节度使。对他们的礼遇非常隆重，在当时无人能比。这一年七月中元节，京城张挂灯笼，命令官府在钱俶宅前设置登山，陈列声乐，以示宠幸。八月，命令两浙地区将钱俶的司马以上亲属以及管内的官吏全部迁回朝廷，共动用船只1044艘，所过之处派兵护送。杭州进贡钱俶的越人共81人，诏令将36人送回杭州，45人赐给钱俶。钱俶上表谢恩，皇帝亲自批示交中书省送使馆。太平兴国四年二月，在院中设宴，钱俶因病不能起身跪拜，皇帝命令用银装煎鱼送他回去，并将煎鱼赐给他。四月，钱俶跟随皇帝征讨太原，赐给他羊300只，90斛。钱俶小心谨慎，每天早晨赶往行宫，别人还没到，他必定先到，打盹等待天亮。皇帝知道后，对钱俶说，你已到中年，应当避开风寒，今后朝见不必太早，特意撤下御前的两只大竹赐给他，让他先到前面的宿营处。皇帝曾在途中赐随从大臣食物，并赐给卫士杨碧如和杯酒，观看他们吃喝。皇帝见卫士们雄壮，于是看着钱俶，钱俶竟言说，这就是所谓的如虎如皮，如熊如皮。恰逢刘继元投降，皇帝登上连城台诛杀军中先前逃亡太原的人，对钱俶说，你能保全一方归顺我，没有发生流血冲突，非常值得嘉奖。钱俶叩头谢恩。钱俶途中患了脚病，皇帝亲临问候，命令太医冉爱为他艾灸，病很快就好了。回到京城后平定功劳，宰相拟议增加食邑10000户，食封1000户。皇帝立即修改诏书，加倍增加食邑20000户，食封2000户。太平兴国五年八月，钱俶患病，皇帝亲临慰问，赐白金10000两，钱1000万，绢10000匹，金器1000两，赐给他的儿子钱维训、钱维志白金各10000两。这年冬天，皇帝巡幸大名府，诏令钱俶乘坐监狱上路。太平兴国六年，钱俶又患病，皇帝赐驾很长时间，派中使赐给钱俶文丘棋局、水晶棋子，并传旨说，我在处理政务之余对此颇留意，因为你在休假，可用此消遣十日。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钱俶上言说，我以微贱之躯蒙受恩宠，俸禄百万，兼任数职。元帅之任本于兵权，国王之号是平卫帝室，尚书总领百官之众，中书掌管八柄之凡，三师位列上等，开府一同三司是最高官阶，我才能浅薄，不能胜任。国家的制度规定了等级，名气之间本有界限，只会加速罪过，导致失败。恳请圣旨特予省罢。皇帝不许。钱俶三次上表下诏说，分封土地是为了彰显世袭的荣耀。 大陆梵音是为了表明名气的贵重。至于褒奖宠遇功勋道德，超越常规，咨询旧典，给予特别的礼遇。于是有体现谦虚美德的人表达坚决推辞的言辞，再三敦促小玉仍然坚定不移，因此屈从至公之论，表彰知止的风范。淮海国王前处山川钟灵，风云感通，具有无越之地，不忘朝廷之心。扫清境内来朝，全族素位，将土地纳入朝廷，以示臣职，分封淮海，担任天子的二老之任，开启真王万户之风，并加恩宠，以报答忠顺。然而他屡次上表，希望辞去官爵荣耀，发自内心，确实不可改变。如果战事平息，武库收兵，天下统一，道路通达，武侯九伯不再征伐，希望停止元帅之名，答应他由衷的请求。他世代享有明德，存有盟誓，上天赐予梁府，以台府之任宠之，给予极贵的爵位，增加十亿的封赏，不足以酬报功劳，只是以彰明德行，勉力承受恩泽，以符合眷顾期望，可罢免天下兵马大元帅，其余如故。雍熙元年改封为汉南国王，雍熙四年春出任武圣军节度使，改封为南阳国王。前处长期患病，诏令免去入朝辞行，将要出发时赐给玉树带、金拓壶、晚盎等。前处四次上表辞让国王封号，改封为许王。端拱元年春改封为邓王，恰逢朝廷派使者赐给生辰弃币，与使者宴饮至暮，有大流星坠落在正寝前，光亮照满一庭，当晚暴卒，享年60岁。前处在天成四年8月24日出生，到这一天8月24日去世，又与其父钱元贯的去世日期相同，人们都感到奇异。皇帝为他停止朝会7天，追封为秦国王，谥号忠义，并在正牙背里册命说。皇帝这样说：上天眷顾保佑，贤哲降生，秉受星象的纯金，肩负经纶大业，做民众的父母，为国家的屏障。他活着时位居中台而领导诸侯，去世后加崇高徽号而尊崇礼命。自而已故安史镇国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武圣军节度，邓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使持节邓州诸军事，行邓州刺史，上柱国邓王10亿97000户，时时封16900户，赐建旅上殿，诏书不明前处，继承祖考的美德，奠定东南的疆土，开国成家，以人为根本，以义为准则，以忠孝保社稷，以廉让教化人民。秦敛辅佐多朝，能汇集一方，世代传扬威略，志在向往文明。当武库收兵，他遍览诗书之府，到金陵问罪时，他雄章犄角之师，致使天下统一，依赖忠良的协力。到了我继承大统，更加尊崇他，怀明哲保身，竭诚尽节，尽献土地，归顺朝廷，我嘉奖他的功劳，给予特殊恩宠。而他道德崇高，谦退让贤，屡次辞让权位，难以改变他的谦让。我深念勋旧，让他就养怡，于是出阵大邦，希望他享长寿，依靠这位元老永远辅佐我。为何天道难测，而栋梁却坏？长沙王已去世，空留贾令的功勋，征虏将军王固只见云台的画像，丧葬赏赐从优，哀悼停止临朝，怎能酬谢柱石之功，未能尽君臣之分，因此加恩典，以后代始终。现在派使太中大夫、尚书工部侍郎、上柱国、汾阳郡开国侯，10亿1000户，次子金鱼带郭志持节册封赠你为秦国王，德行无不报答，我怎敢忘记格言，回而有之，你当尽受天命。呜呼哀哉！命令中使护送他的灵柩回洛阳安葬。从钱镠到钱处世代拥有吴越之地将近100年，管内各州都有子弟将校受任后向朝廷请命，有的做到史乡。钱处担任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40年，担任元帅35年。到归朝去世时，他的儿子钱维衍、钱维济都是少年，皇帝召见慰劳，都从诸位将军起家。善始善终，穷极富贵，俘虏之盛，近代无人能比。但他非常节俭朴素，自己生活尤其淡泊，常穿粗薄衣服， 帷帐缨褥都用紫湿，吃饭菜肴不多。颇知书，喜欢吟咏。在吴越时，自己编选其诗数百首为正本集，趁陶谷奉命出使到杭州，请求他作序。性格谦和，未曾与人冲突。在藩镇时，每次朝廷使者到达，接待殷勤优厚，所进献的车舆、服饰、器物完好，制作精妙，每次派遣使者修贡，必定罗列于庭，焚香再拜，如此恭敬谨慎。崇信佛教，前后建造寺庙数百，归朝后又将爱子送去当和尚，擅长草书。有一天，皇帝派使者对他说，听说你擅长草书，可写一两幅送来。钱俶就将旧日所书卷图敬上，下诏褒美，于是赐给玉燕金匣一套，红绿象牙管笔，龙凤墨，鼠尖银杖纸各一百件。恰逢他久病家居，有宦官赵海醉酒到他宅地求见，取出几丸要对钱俶说，这要很治眼病，愿大王立即服下。钱俶就服用了。赵海离去后，家人都惊慌害怕，不知如何。钱俶说，他只是醉了，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几天后，皇帝听说后大惊，逮捕赵海关进监狱，杖责后流放海岛。起初，钱俶被胡敬思拥立，废黜其兄钱宗，迁到越州，供给丰厚。胡敬思屡次请求除掉钱宗，恐为后患。钱俶流泪说，如果杀我哥哥，我终究不忍，你想实现你的意图，我应当退避让贤。胡敬思惭愧而退。钱俶担心胡敬思加害钱宗，派清江薛温为钱宗守卫，告诫他说，委托你保全废王，如果有非常情况，你应当以死捍卫。薛温到达越州十几天后，有两个士兵夜持刀翻墙进入，钱宗关门抵抗，呼喊声传到外面，薛温领兵进入，将二族击毙于庭中，原来是胡敬思所派。胡敬思因此忧惧，被拘发作而死。随从左右多次有人提及钱宗，钱俶始终拒绝。钱宗在越州住了20多年去世。钱俶从建隆以来进贡不断，到用兵江南时所贡有数十倍。此前钱镠曾将很多战士赐姓钱氏，后来钱俶归朝都称同宗。淳化三年诏令恢复本姓。另外这中刘氏因避钱镠讳改为金氏，也令恢复原姓。景德年间有司请求将李贤宅改为司天监，真宗认为这是先朝所赐，不许。大中祥符八年，钱俶之子钱维衍等再次上表进献，诏赐钱50000贯，并各赐宅第一区。钱俶之子钱维训、钱维志、钱维炫、钱维衍、钱维浩、钱维进、钱维济。钱维炫官至韶州团练使，钱维浩官至贺州团练使，钱维进官至左龙武将军、蒋州刺史。钱维衍自有传记。钱维训字宇川，是钱俶的嫡子。才几岁时，钱俶上表授他为镇海镇东两军节度副大使、检校太保、钱辖两浙管内土客诸军事。建隆元年，加检校太傅。三年，领建五军节度。钱德初年，加检校太尉。同年冬天，来朝，因侍奉南郊祭祀。六年，又来朝，侍奉郊祀，命兵部员外郎知制告卢多逊迎接慰劳。开宝二年，受镇东等军节度、浙江东西道观察处置、两浙制置营田发运等使。不久，来朝，太祖召他在院中设宴，令黄门演奏萧韶乐，与诸王同席而坐，赐白玉带、珠坠衣、水晶安乐玉马，赏赐数以万计。一个多月后遣归，辞别那天又赐席衣、玉带、金安乐马。四年，又来朝，因侍奉南郊祭祀，宠待特别优厚。到大军征讨金陵，钱维训随从父亲攻下毗陵，因公家平章事。九年，随钱俶入朝，钱俶先回去，留钱维训护从郊祀西落。太宗即位，加监侍中。太平兴国二年，遭母孙妃丧，起父加镇东大将军，又金吾卫大将军、员外至同正。钱俶将入朝，钱维训先奉方物来贡，召户部郎中、侯射到四周迎接慰劳，赏赐无数，并增加他的食邑。三年，随钱俶来朝，钱俶进献浙右之地，改封淮海国王，调任钱维训为淮南节度。同年冬天，交四恩，加检校太师。 随从平定太原及征讨幽蓟，又随从巡幸大明。雍熙元年，郊祀改山南东道节度。四年，调任镇安州。钱维逊虽然两次一镇，但长留京师。端拱初年，吉田封萧国公。不久，钱处去世，起父加兼中书令。维逊与钱处的各个儿子共同进献前金、绫罗、西域带户、西角、象牙、丁香、金玉玛瑙安乐、金玉珠翠首饰、乐器、帛具、器皿、食物、马、骆驼、牛、驴、车，总计数十万。钱处的妻子于是又进献金银十余万、西角二十株、通西称西域带二十二条、水晶佛像十二尊。维逊又进献女乐十人，皇上没有接受，各自赐予锦彩三十段，遣送回去。淳化初年，杭州将钱氏家庙所藏的唐梁以来历朝所赐的御册、竹册各三副，铁券一件进献上来，皇上全部赐给维逊。第二年春天，维逊得病突然去世，享年37岁。停止朝会两天，追封为宾王，谥号安西，由中史主持丧事。儿子首吉首让，首吉官至西京作坊使。首让字希仲，因恩印连续升迁至公备库使。天禧四年，录用各国后裔，加领荣州刺史，改任东染院使，去世。首让颇为勤学，写作文章，退职后多闭门读书，多次进献歌颂，真宗下诏褒奖，有文集二十卷。儿子钱庶娶曹王元称的女儿长安县主，为质字和氏，是废王钱宗的长子。钱宗起初被迁往越地时，为质出生，钱庶喜爱他，收养为自己的儿子。幼年爱好读书，八岁时被授予两浙衙内诸军指挥使、叛军粮营田氏，又改任德化军使，升迁检校太保、台州团练使。乾德四年四月，夏志书授予宁远军节度、检校太傅、仍兼牙职，与维逊的睫毛同一天到达，国人都觉得荣耀。朝廷军队征讨江南，维质跟随钱处率兵攻下常州，论功改任奉国军节度。钱处入朝，命维质代理发遣军国事。钱处返回，令维质携带礼物入朝进贡，安抚慰劳赏赐非常丰厚。维质又进献途经银香狮子、香鹿凤鹤孔雀、宝装七盒、扣金瓷器上万件、无聊绫一千匹。辞别之日，赐予袭衣玉带、图金安乐马、金银器，增彩超过万计。太宗即位，晋升检校太尉。太平兴国三年，钱处再次入朝觐见，又代理国事。一天夜里，马厩起火，维质率兵站在高处往下看，命令亲信十多人持剑申令，赶回头看的斩首。不久火灭了。妻子家族中有隶属帐下的人，依仗亲戚关系犯法，维质命令在府门帐打七倍。钱处献纳土地后，朝廷命令考功郎中范明掌管杭州，维质率领兵民突击，仓库钥匙交给范明，与弟弟维炫维号归朝。到达近郊，派内侍监护各司共帐迎接慰劳到京城。当天在长春殿召见，赐予衣服、金带、安乐马、器币，改领镇国军节度。五年八月，皇帝临幸钱处府地，召见维质，赐予白金万两。维质善写草书隶书，尤其喜欢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曾说心能驾驭手，手能驾驭笔，那么法则就在其中了。家中收藏书帖图书很多，太宗知道后曾对近臣说，钱处的儿直多擅长草书，于是命翰林书学贺丕显到他的府地，全部取来观看，说诸钱都效仿这僧亚七的笔迹，所以笔力软弱，只有维质是工整的。维质曾将钟繇、王羲之、唐玄宗的墨迹共七轴进献，下诏褒奖答谢。雍熙三年，大举出兵征讨幽州，命维质掌管真定军府兼兵马都部署。前一天在内殿设便宴，维质献诗，皇帝看了很高兴，酒至半酣，派小黄门密告北面之托。到任后训练士兵犒劳将士，颇为勤于政务，在城门设置厨馔以接待使者。当初维逊虽然是钱处的嫡子，但钱处因为他放荡无约束，所以器重维质，两次让他代理国务。曾经一天夜里，钱处突然得病，孙妃全部收拢福信印件交给维质，后来维逊知道了，非常怨恨。等到入朝， 为训指奉朝请，而委任为至藩镇之任。前处去世后，赵桓起复为检校太师，因病移居府第100天，有关部门请求停发俸禄，特地下诏继续供给，多次上表请求罢免节度使，下诏优待不允许。为至生病后，心神恍惚，家事不整肃。咸平初年，同奴因奸私在庭中杀人，事情牵连内侍，真宗为此停职审讯，只受任右监门卫上将军。他的儿子嫁部员外郎钱丕被责罚授予颍州团练副使，晚年颇为贫困。景德年间，他的弟弟韦衍进献文章，皇上对宰相称赞他是公王之后能苦心于笔墨，让记下他的名字，于是说前世世代忠顺，子孙值得顾念，听说韦志颇为贫乏，尤其值得怜悯，特转为右武卫上将军，每月供给俸禄10万，连续加官左骁卫上将军、左神武统军。大中祥符7年7月去世，享年66岁，追赠太师。当初有关部门援引统军陈诚昭、孟觉的先例，应当追赠东宫宝赋，皇上因为前处献土归国，优待其追赠典制。又听说群臣家中贫困的，不想由官府办理丧事，为此停止召葬，录用他的4个儿子官职以及外地子婿亲孝都甄选提拔。为之爱好学习，收集图书1000余卷，多有真本，仰慕皮日休、陆龟蒙作诗，有文集10卷，书法墨迹多被人收藏秘藏，晚年虽因病废弃，仍有时挥毫。真宗曾对韦衍说，朕知道为之擅长书法，但因并不想派人去取，你为我求取几幅送来。第二天写了圣制诗10张进献，赐予白金1000两。当初镇守四明曾梦见神人披甲，自称西岳神，对为之说宫面有缺纹，随即捧土赔补。后来领化州节约20年，儿子钱丕字简之，幼年好学。雍熙年间，前处进言想让他考取进士，太宗因他是世家子弟，特召到内署考试，受任秘书丞、赐金子，连续升迁驾部郎中，曾掌管新干县，又掌管衡州。为至去世，已降作少监起复，不久任三司户部判官，在光禄少卿任上去世。为继字延夫。7岁时，前处封汉南国王，奏请补任本府员从指挥使，历任诸位将军，领恩州刺史，改东染院使，时授丰州刺史。真宗祭祀焚茔返回，在院中宴请近臣，命韦继射箭，一发射中靶心。按旧例，刺史射箭不解箭，皇帝赐予解箭，并且赐予袭衣、金带。后来请求试任郡守，命掌管绛州，有百姓重丧，盗贼抢夺桑树没能得手，就自己刺伤手臂，诬陷桑树主人想杀人，长期关押不能辨明。韦继抓来盗贼给他食物，观察他，盗贼用左手举筷子，韦继说用右手伤人的人伤处上重下轻，现在你的伤处偏偏下重，正是用左手伤右臂，难道不是你自己做的吗？盗贼于是服罪。皇帝听说后，对宰相向敏中说，韦继是守郡守就能明辨，以后必是能干的官吏，调任潞州。百姓相互惊扰，有外寇奔跑出城，跌倒的人互相诊戒，韦继从容巡视，随从骑兵很少，百姓于是安定。升任永州团练使，改任承德军。仁宗即位，加官检校司空。有百姓伪造白金抵押换取冥钱，他家来告发，韦继说只声称被盗，显示重赏，抵押的人应当来要求余职，就能抓到他了。不久果然如此，于是杖责发配，以吉州防御使留任，升任前州观察使，掌管定州。有妇人对待前妻子不仁慈，以至于烧铜钱烫手臂，韦继抓来妇人所生的儿子放在雪中，给妇人戴上刑具，让他去看儿子死。他的残酷狠毒大多如此。升任武昌郡节度观察留后，改任保靖军留后。韦继喜欢宾客，丰盛宴请犒赏，家中没有多余钱财，皇帝赐予白金2000两，所欠公使钱700余万。去世，追赠平江节度使，谥号宣惠，派使者主持丧事，赐予助丧钱200万，绢1000匹，有御记集20卷。韦继有励志才能，能够驾驭下属，但性格苛刻残忍，所到之处牵连慢疾满愈。 众囚犯被处死弃市，有时砍断手脚，挖取肝胆，用以威吓众人。观看的人脸色改变，而为济泰然自若。前眼字成语，是前出的一亩地。本名姓，淳化初年改。幼年出家为僧，长大后颇为谨慎好学。前处继承国封，命他为镇东军安抚副使。周显德四年，奏请署任衢州刺史。太祖平定扬州，前处派前衍入朝祝贺，命阁门副使武怀杰携带诏书迎接慰劳，赏赐非常丰厚。等到返回，又赐予玉带、名马、锦彩、器皿。开宝三年，代替哥哥前战掌管湖州，充任宣德军安抚使。前处奉诏攻打毗陵，命前衍监督漕运。太平兴国二年，依从前处的请求，受任新归如等州观察使，仍掌管湖州。前衍的哥哥前一任慎瑞师等州观察使。入朝，以前衍为随州观察使，前一为荆州观察使。裴寂交功，特诏升前衍的班位，列于节度使之后。前一去世，前衍改任荆州。曾随从皇帝临幸天寺见，恰逢赐予从官马匹，太宗敕令有司说前衍是儒者，应选择驯服的马给他。不久，出朝判河州，在职17年。咸平六年去世，享年67岁，追赠昭化军节度。前衍酷爱学习，广泛涉猎经史。年少时梦见有人送给他大雁，从此喜好做文章，颇为敏捷丰富。当时国中词汉多出自他手。回到京师，与朝廷文士交游，歌咏不绝。淳化初年曾进献黄油路，咸平年间又进献光圣路，都下诏嘉奖答复。所著有前集50卷，后集24卷，吴越备史15卷，备史遗事5卷，忠义王勋业志3卷，又作桂溪叟自叙传1卷。善于饮酒，百杯不醉，居住外郡时曾担心没有对手，有人说义军校差不多可以相比。前衍问他情况，回答说喝得越多手越恭敬。前衍说这也是反常，不是善于饮酒。钱玉自救之，是忠献王钱佐的长子。钱佐去世时，钱玉年幼，国人立钱宗，于是以钱玉为咸宁大安二公使。钱处继承国位，承制受任秀州刺史。太祖接受禅让，钱处派钱玉入朝进贡，与江南使者一同在后院陪侍宴设。江南使者先射中靶心，令钱玉解箭，钱玉应弦而中，赐予玉带。等到平定蜀地，又来祝贺。回国后任台州刺史。钱处得到福州，命钱玉镇守。朝廷军队征讨江南，任东面水陆行营应援使。随从钱处入朝，受任白州刺史。钱玉好学，多收集书籍，喜欢吟咏，多与中朝卿大夫唱和。曾与僧人赞宁谈论竹子之事，交替记录所记，钱玉得到百余条，于是编纂为竹谱3卷。不久进献太平兴国录，请求改任台省官，令学士院肇事制告3篇，改任秘书监判尚书都省。当时新修省署，钱玉撰写祭文奏谕，又曾以钟繇、王羲之的墨迹8卷进献，下诏褒美。出朝掌管宋州，改任工部侍郎，历任掌管寿、泗、肃三州，大抵没有善政。至到年间举行交祀，应当升官。太宗说钱玉是贵家子弟，没有检点操守，不宜任成郎，认为颍州团练使。咸平二年上表入朝，因病未能朝见皇帝，去世，享年57岁。钱玉善于书法，工于尺牍，太祖曾取来观赏，赐予御书金花扇及急救章。钱玉聪明能复棋，擅长弹琴绘画，饮酒之一斗多而不乱，善于诙谐戏谑，生平交旧终日谈宴，未曾犯意人家的忌讳，有文集20卷。然而贪婪卑劣放纵，无名节可称，生子上百。钱涉雍熙年间进士及第，钱将官至内殿承制，阁门之后多次掌管州郡，颇以干练著称。钱处的同宗兄弟中还有台州刺史钱养的儿子昭旭，字著名，好学，喜欢收集书籍，书多亲手抄写。掌管通历军，以勤勉干练闻名，官至如今副使。 衢州刺史钱渥的儿子昭度，字九龄，官至供奉官，聪明擅长作诗，多有警句，有文集十卷，苏毅简作续行于世。孙承佑，杭州钱塘人，钱处娶他的姐姐为妃，于是提拔任要职，多次升迁至浙江东道盐铁副使、镇海镇东两军节度副使、知晋海军节度使。开宝初年，孙承佑跟随钱处的儿子钱维训进京朝贡，朝廷下诏任命他为光禄大夫、检校太保、镇东镇海等军行军司马，钱处又私自任命他为中吴军节度使。开宝七年，钱处又派孙承佑进贡，朝廷赏赐他成套衣服、玉带、安乐马、黄金器500两、银器3000两、各色丝绸5000匹，并且让他向钱处传达旨意，说明朝廷将要出兵江南。等到宋军渡过长江，朝廷命令内客省使丁德玉率领步兵骑兵1000人，下诏让钱处率领所部与丁德玉会合攻打常州、润州。孙承又跟随钱处攻克毗陵，功劳最大，朝廷下诏将中吴军改为平将军，正式授予孙承佑节度使之职。太平兴国年间，钱处来京朝见，将全部土地献出，朝廷调任孙承佑为泰宁军节度使。太平兴国五年，孙承佑随从皇上巡幸大明，留下担任知府事。雍熙二年，改任华州知州，几个月后去世，追赠太子太师，由宫中使者护送安葬。孙承佑在这幼时，凭借亲信宠幸，肆意奢侈，每次设宴饮酒都要杀死上千条生命，日常膳食也要几十道菜才肯动筷子。他居住的屋子里每天焚烧龙脑香不下几两。跟随皇上北征时，他用骆驼背着大壶装水养鱼随身带着。到了幽州南边的村落间，天色已晚，西京留守石守信和他的儿子驸马都尉石宝吉以及近臣十几人还没有吃早饭，正好遇到孙承佑，就把他请到驻扎的帐篷中，孙承佑惬于备饭，极尽山珍海味，人们都感到惊异。孙承佑年轻时曾经梦见有人给他一根湿草，又增加了一根交给他。醒来后，他对亲近的人说，大眼之数50，其用40有9，现在增加了一根，我的寿命大概就到这里了。果然在50岁时去世。他的儿子孙佑官至驾部郎中，出京担任淮南节度行军司马。沈承礼，湖州乌城人，钱镠征召他进入幕府，任命为楚州刺史。钱镠的儿子钱元贯把女儿嫁给他，任命他为府中重要官职，出京担任台州刺史。钱元贯去世后，儿子钱佐继位，任命沈承礼掌管清兵。钱处继承王位后，任命他掌管威武军节度事务，充任两浙都前辖使。宋军征讨江南时，钱处派遣沈承礼率领水陆数万人协助平定毗陵，继而攻打润州。城中守军夜里出兵焚烧城外栅栏，各位将领都想要驰援。沈承礼说，古人说生机东南而防备西北，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命令士兵都穿上铠甲，吃饱早饭，坚守壁垒不动。其他没有防备的营垒都惊慌骚动，只有沈承礼的部队敌人不敢窥视。丹阳平定后，沈承礼率军抵达建业。李煜归顺朝廷后，朝廷记录沈承礼的功劳，正式任命他为福州节度使。太平兴国初年，钱处将浙右全部土地献出，朝廷调任沈承礼镇守密州。太平兴国八年去世，享年67岁。朝廷停朝两天，追赠太子太师，由宫中使者护送安葬。当初秦王赵廷美败亡时，有关部门查验证据，钱处、钱维训、孙承佑以及陈洪敬都曾经有过馈赠，唯独沈承礼没有。